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克里姆林宫话，维也纳或者会成为建议中的美国和俄罗斯峰会举行的地点。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讨论到川金会的议题。美国总统川普会见了法国和加拿大首脑，坚持贸易必须公平和对等。此外，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最近被旅游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监控他是因为上海合作峰会正在青岛举行。他解释说，
但是今年呢，显然就为了防止我在海边，北戴河那边海边，比如搞海祭啊，不论是今年刘晓波还是今年六四，
胡佳说今年显然是为了防止他在北戴河海边搞海祭，无论是纪念刘晓波定是纪念六四，你走到去边度，身边都有两个人随时跟住他，防止他见到记者。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可能成为峰会的地点。佩斯科夫星期六6月9号说，两位领导人今年3月份谈过峰会的事，还提到维也纳可以作为会谈的地点。不过佩斯科夫说，关于峰会或者是见面地点都未有做出决定。佩斯科夫在中国青岛说，目前还未有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谅解，亦都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青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川普总统目前正在加拿大参加年度七国集团会议，他星期六较晚时候会从加拿大启程飞往新加坡，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就安排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副国务卿沙利文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举行会面，讨论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美中两国都将会遵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对北韩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五晚上公布了的书面声明，未有提供有关沙利文和崔天海会谈的进一步详细资讯。南韩中央日报较早前报道，在6月12号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谈的当日或者次日，美国、南韩和北韩三个国家的首脑将会共同宣布韩战正式结束。中国作为当年韩战的主要参战方之一，对美国和南北韩三方可能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宣布韩战正式结束的消息十分之敏感。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虽然在祝国峰会前夕，川普总统和其他七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延迟交锋，但是消息来源说，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会见有礼得体。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发表书面声明说，川普总统在和杜鲁多总理会面时强调了他愿意和加拿大共同努力实现两国之间的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桑德斯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两个人讨论了贸易、伊朗以及川普总统将会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面等一系列的问题。四名美国参议员星期五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派内阁级官员参加定于6月12号举行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馆落成典礼。卢比奥、英霍夫、加德纳和科灵四位与川普总统同属共和党的参议员在写给川普总统的信中说，我们感谢你在2018年3月16号签署了台湾旅行法，这一项重要的法律鼓励高层官员包括内阁级国家安全官员 将给军官同埋其他行政部门官员前往台湾。为全面落实台湾旅行法，我哋敦促你派遣一名内阁级嘅官员参加2018年6月12号喺美国在台协会嘅新馆落成典礼。呢封信接住写到，台湾唔单止系重要嘅经济与安全伙伴，仲系美国嘅坚强盟友。佢代表咗我哋喺印太地区希望睇到嘅一切，一个生机勃勃嘅民主，并伴随繁荣嘅自由市场经济。据美国官员话，中国政府黑客入侵美国海军一名合同工的电脑系统，盗窃了大量与潜艇有关的高度敏感资讯，其中包括开发一种到2020年美国潜艇可以使用的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秘密计划。在联邦调查局的协助之下，美国海军正在对这件事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一名前美国参议员情报特选委员会的雇员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控罪名是他在一宗非法披露机密资讯的调查中做了伪证。司法部说，这名嫌疑人是年58岁的沃尔夫，因为在自己和五名记者联络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探员提供虚假陈述而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个陪审团星期五裁定，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海文·马吕有罪，马吕被控向中国间谍传播机密和绝密的档案。这名中情局前雇员仲被判定欺骗调查人员，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约翰·戴密斯说，这种间谍活动不是孤立的事件，他指责中国正以一种复杂而且互相合作的努力来盗取美国的国家机密。二年61岁的马吕在去年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学者分析北韩已经取得到核武的目标，下一步就是发展经济。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峰会之际，有学者认为北韩的外交进展标志着金正恩已经取得了发展核武器的目标，北韩今后的政策重点将会放在发展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马尔科米拉尼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智库讨论会上说，北韩的核武器发展和活跃外交两者密不可分，北韩政权取得了并行政策的第一个核心目标，现在要向经济发展这个第二个目标迈进。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3年3月决定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路线。有分析指出，北韩的考量是发展核武器可以加强国防，却不会增加国防的整体预算。2013年4月北韩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自卫性的核拥有国地位法令，称北韩的核武器是防卫武器。米拉尼认为，北韩将拥核写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金正恩新领导层的合法性。他说，2016年到2017年期间，北韩展现出加快发展核武器震慑能力的决心，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和导弹试验。2017年进行了该国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核试验，并进行了三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11月宣布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米拉尼说，所以北韩一方面希望在国际社会以某种的形式被承认是一个核武器国家，但也希望推进经济增长，而北韩受到的制裁是个大问题。所以北韩政权得出结论，他们取得了第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开始了一场外交攻势。米拉尼说，金正恩在2017年上演的核武大戏同时面向国内观众和国外观众。他说，核武器发展取得的进展对内可以增加北韩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巩固精英阶级的爱国情绪，并通过宣传所谓的外部威胁来掩盖国内问题。 金正恩在2018年的新年讲话开始透露出对外开放的讯息，并展开一系列外交攻势。北韩2月高调派团参加南韩平昌冬奥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3月访问北韩，金正恩4月和5月两次同习近平会晤，5月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两次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并计划同美国总统川普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米拉尼说，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都是互相连接的。北韩政权的生存不单止和外部的军事进攻有关，与国内领导层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关。米拉尼认为，北韩在核武发展向经济发展的微妙转换过程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挑战。他说，北韩已经不再要求美国和南韩停止联合军事演习，不再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北韩停止要求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米拉尼说，他记得中国外长一个月前强调双暂停的策略，北韩停止核武试验，美国和南韩停止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现在北韩已经不再要求双暂停，他们已经过了双暂停这个阶段，现在只有中国在这样要求，因为美国和南韩停止联合军演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现在又开始发挥作用，试图用某种方式在谈判中间接地注入自己的国家利益。分析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在美国和北韩会谈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北韩对南韩以及美国发起的首轮外交攻势中，中国显然被排除在外。米拉尼认为，北韩如果不再用抵御外部威胁作为维持自身国内合法性的政策走向，将来可能会效仿中国和越南，继续用并行政策加快经济增长，但前提必须是解除国际制裁并且展开贸易。他说，北韩的对外开放和纳入地区与国际体系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突然全面开放可能会造成国内政权的不稳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8号星期五已经再次访问中国，这个是他获得到第四个任期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西方的压力令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很难在中俄两国之间再插入去。另外，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唇上威权，两个人都试图打造一个不同于西方自由秩序的国际新秩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普京将前去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的青岛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普京的这次访华将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据信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的第25次会晤，仅仅去年一年两个人就会晤过5次。分析人士说，中俄的密切关系除了因为两国领导人的私交甚好之外，更加是西方和美国的压力使然。谢洛尔·克劳斯是美国德克萨斯圣爱德华大学国防安全研究教授，他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说，2014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显著加强，虽然俄罗斯的转向亚洲战略出现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但是2014年后两国间的联系激增，这个亦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这个其中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俄罗斯都做出让步，他们认为俄罗斯是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固与中国的关系。克劳斯与美国空军学院教授保罗·博尔特刚刚出版一本有关中俄的新书，书名是《中国俄罗斯以及21世纪全球政治》。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美国和西方于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工企业进行制裁，并限制俄罗斯进入全球的金融市场。目前美中关系紧张，美中在南中国海、贸易、台湾等问题上都有摩擦。在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一起被看作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者。克劳斯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中俄 关系会进一步加强。他说普京为自己谋求到另外一个六年任期，以及习近平修改宪法，使自己有可能终身任职的事实，会令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他说除此之外，两个人有其他的共同点，比如都是民族主义者，都会试图抵御西方价值观，以及致力于削减美国的影响，都惧怕颜色革命等。普京五月底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长专访的时候说，过去十年中俄之间建立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美国空军学院的博尔特认为，中俄的这些共同利益包括安全问题、维护威权统治体系、打造新的世界秩序、削减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等。在采访中，普京还透露，习近平是他唯一同他一起庆祝自己生日的国家领导人。他说他还未有同哪一位外国同事建立过这种关系，或者做出类似的安排，但是同习主席做到了。圣爱德华大学的克鲁斯说，中俄关系目前是如此密切，以致美国很难在期间插入舌子。他说两国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法使这两个国家互相对立，进而分离他们。他觉得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是与双方都进行接触，而不是想办法使一方对抗另外一方。他说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同，参与人物的不同，更因为中俄关系的密切程度，类似尼克松访华、中美联手对抗俄罗斯的历史，或者是美俄联手对抗中国，很难再现。不过克鲁斯的同事博尔特认为，普京寻求与中国建立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他说普京最应该做的是与中国以及美国同西方都保持同样的距离。不过他亦强调，中俄之间只是建立伙伴关系，并不能够成为盟友。他还认为两国未来关系并非无挑战。他认为两国之间的持续不信任、中国在中亚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军力的加强，都会比未来的中俄关系罩上阴影。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都被当作是修正主义国家，被认为有意图改变二战以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圣爱德华大学的克鲁斯说，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俄罗斯和中国都试图增加影响力，改变现行的世界秩序，挑战美国在现行世界秩序中的优势。不过克鲁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还是有区别。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国家，这个主要体现在俄罗斯越来越有决心和意愿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和欧洲的秩序和准则，而中国稍有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美国领导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中国意识到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融合的价值，意识到挑战现行秩序所要冒的风险，但是中国亦试图慢慢改变世界秩序，使它更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说，中国学术渗透不是间谍小说，而是美国当下的实现环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大约半年前，美国德克萨斯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到国会山来见他们本州的代表，参议员多数党党鞭共和党籍参议员科灵。他开门见山的话，参议员，我们被渗透了。科灵问他讲什么？ 对方的话盒一下被打开，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们学校的一些科学家被渗透，获取他们本来没权限获得的数据，正准备带着这些数据回国时在国际机场被捕。类似这样的故事，科灵最近听到不止一次。6月6号星期三，在主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辖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说这些原本会在间谍小说里面读到的情节，现在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一场听证会原定的主题是千人计划，中国渗透和利用美国学术机构的计划。即使后来改成一个相对温和、没有国别指向性的名字，但是中国仍然是整场听证会的主题。霍灵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大约是35万，位列所有国家之首。印度虽然是第二大留学生输送国，但是同中国不同，印度不是专制国家，而是一个有着民主法治传统的开放社会。听证会的证人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助理主任普利斯塔普说，大多数美国教授专注传道授业，分享人类知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多的为一些个人和国家所利用，他们的手段日渐精巧，富有创意，对美国的学术、经济、军事构成威胁，侵蚀国家安全。普里斯塔普强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种族和原籍背景，他们关注的是行动。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在学术间谍犯罪中，中国公民的数量不成比例的高于其他国家公民。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安全调查处副助理主任罗迪承认，美国的系统中有一个漏洞，非敏感专业的留学生抵达美国后可以自由转到敏感专业，譬如从英语专业转到核物理专业，无需向美国政府汇报。罗迪说，他们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些学生做进一步调查。上个月底，美联社率先披露，一项将于6月11号生效的新签证措施规定，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包括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有效期将从5年缩短为1年。拉莫托维斯基是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签证办公室副助理部长，负责监督200多个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签证工作。他在当日的听证会上证实，从6月11号起将加强筛查对研读某些敏感专业的中国公民，但是新规定并不意味着禁止这些人入境，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拿到1年多次往返签证，并可以续签，其他学科的中国学生将不受影响。听证会上另一位证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管反间谍工作的莫若斯科说，很多来自战略对手国家的学生正在美国留学，包括伊朗、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他们格外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是美国最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莫若斯科说，北京公开展述的政策目标，从5年计划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显示他想要获取美国经济或者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的技术和专业人才。这些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太空和深海研究、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等。莫若斯科说，同其他国家一样，北京穷尽一切手段想要获取技术领域的优势，比如通过情报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开源科技项目、纺织公司、科学和企业合作等获取和转移关键性的美国技术。参议院民主党党鞭、边境安全与移民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德宾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那些天真的公司带着他们的技术到中国去，想要捞一笔，结果是几年后他们被要求撤出，他们的技术就被留低。德宾参议员说，学术渗透只是中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层面，其他更严重的问题还包括经常性的网络攻击、非学术性的间谍活动等。他说，40年前没人会想到一个中央调控的共产主义经济能够与伟大的美国市场经济相抗衡，如今他们不单只是抗衡，还不惜使用无情手段，以便在全世界夺取市场优势。他说，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实，必须认真对待。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国会还就中国对美国高校的学术渗透举行过多场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大陆的六四维稳告一段落，不过这次维稳将会持续到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知名中国异议人士高玉和胡佳介绍了被旅游的一些经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往年中国六四维稳特别行动六四过后结束，以旅游等形式被送往外地的被维稳人员陆续返回原所在地。不过今年的维稳期因为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即，将被延续到10号以后。6月7号星期四，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6月5号的晚上回到北京的，但是现在这个管控状态说是要持续到6月10号之后。
胡佳说6月5号晚回到北京，但是现在的管控状态要持续到6月10号，因为有一个上合峰会在青岛举行，这个是全国一盘棋，重点维稳的人处在他们随时的监控之中，即使回到北京，他们也都是什么事情都是会跟随住的。胡佳说他只能够去医院和父母的屋企。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6月9号至10号在山东青岛举行。被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胡佳说经费完全出自充足的政府维稳经费，不过行动完全受控。他曾经被安排在秦皇岛海边的外交人员饭店，并且在那里碰见过维权律师蒲志强，今年则没看到他。
显然就为了防止我在海边北戴河那边海边，比如说搞海祭啊，不论是纪念刘晓波还是纪念六四。
胡佳说今年显然是为了防止他在北戴河边搞海祭，无论是纪念刘晓波还是纪念六四，所以根本就没给他在海边住，而是到秦皇岛市中心。原来秦皇岛市委和市政府边上一个叫半岛四季的酒店，在那里不管你走到哪一度，身边都有两个人随时跟住你，防止你在秦皇岛见到记者。2018年六四期间，中国异议人士高瑜照例被旅游，日前亦都回到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四个一块出去的，那三个有国宝有警察还有那个司法部门的人。
高瑜说三个人跟住他们四个人一起出去，那三个人有国宝、有警察，还有司法部门的人，前后七日。记者问是不是全部政府埋单，高瑜说那个自然的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去。高瑜说出去后行动踪迹不得外泄，至于有外媒开始报道高瑜下落不明，高瑜的陪同人员很紧张，怕行动真是外泄，为此不得不关闭手机。高瑜既高兴又无奈，拒绝关闭手机。他感慨的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呢我就觉得地方我不管是国安还是公安的反正是他们也是对谁都监控。
高瑜说他觉得地方国安和公安对哪个都监控，反正中国现在就是天罗地网。高瑜说他有这个的感觉，中国没办法，人就跟进了蜘蛛网，是的，你要爬到哪里都会被他们沾上。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胡佳等既然没有自由，为什么还能够打电话上网接受外媒采访？对此胡佳说，
我的言论平台两种方式，要么就是说像您这样的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给我，然后的话我能发表言论。
胡佳说他的言论平台一个就是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然后他能够发表评论，一是他用自媒体，比如推特这一种的形式，因为在国内他完全注册不到微博，他的微信发不出朋友圈，话语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整个六四期间上网非常困难，有时翻墙调整十几个、二十几个服务器就上去不到。他的封堵就是限制你的言论，就打电话而言，这个期间有人打电话给他是打不通的， 显示是没有接的状态，或者你呼叫的号码是空号。胡佳说，当局没有夺走他的手机，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个道，夺走他的手机他就彻底失踪，成为绝对化的非法拘禁。胡佳补充说，并非外媒每次都能够打通他的电话。总之，中国似乎以此向外表明习近平治下有言论空间，尊重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军将领说，美国绝对欢迎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参加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表示要加强印太合法的秩序。美国国会一个听证委员会说，世贸组织是应对中国扭曲性经济政策的最好工具。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据澳大利亚传媒《悉尼先驱晨报》等传媒报道，美国已经用最明确的措辞告知澳大利亚方面，希望澳大利亚参与在南中国海的力量展示之中，来到挑战中国对修建人工岛屿的主权声索。美国驻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中将星期五在对坎培拉进行访问期间说，每个国家都要自己做出决定，不过美国绝对欢迎澳大利亚参与美国所讲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近来显示计划加大自己在争斗激烈的南中国海军事行动，向北京表明对他的人工岛屿周边水域的主权声索是非法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6月8号就怎样应对中国扭曲性经济政策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焦点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中国扭曲性经济政策亦都是目前整到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争端的重要部分。在听证会上，专家普遍认为川普政府威胁对中国单边征税不能够完全达到目的，美国应该联合经济盟友采取多边手段来到应对中国的问题。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高级官员6月7号在新加坡东盟高官会议上见面，并重申了各个国家将会为建设自由、开放、包容，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并遵守国际法，包括自由航行和可以持续发展的印太区域出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四个国家的官员都表示他们有着建立在民主价值观上确保并加强印太合法秩序的共同责任。塔利班星期六宣布开斋节三日期间在阿富汗全国停止针对政府军的攻击行动。开斋节标志着穆斯林斋月的结束。塔利班的停火正值阿富汗政府星期二开始单方面停止打击塔利班行动一个礼拜。塔利班的声明说，塔利班领导层已经下令他的武装人员在开斋节期间不得在平民区开会，以便让同胞同和平过渡开斋节。但是塔利班誓言将会继续在阿富汗打击美国为首的外国联军，这个将会是2002年以来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停火。塔利班目前控制或试图控制阿富汗407个区域中的将近一半。索马里西南地区一座仲在建筑中的哨站星期五受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激进分子袭击，一名美国特种兵丧生，四个人受伤。袭击事件发生在索马里港口城市基斯马尤以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美国军队在那里帮助索马里政府军和肯亚尼亚军队建造哨站。美国军方说，这个是在该地区清剿青年党激进分子的一个数日行动的一部分。目击者说，美国索马里肯尼亚军队在度挖掘沟渠和设置其他的障碍时发生紧袭击。激进分子先引爆一系列的炸弹，然后用重型武器和迫击炮向三国军人开火。美国官员说，尽管发生袭击，但索马里和肯尼亚军队完成了哨站的修建。在美中两国近期的贸易争端中，农产品成为中国主要打击的对象。自从2018年3月份中国威胁要对猪肉施加关税，
猪肉期货价格受到影响，一啲猪肉批发商俾猪农嘅收购价亦相应降低。喺爱奥华州猪肉产量最高嘅苏郡滕纳波嘅农场目前仲未有受到影响，但坏消息随时可以嚟到。每个钟头佢都会用手机应用程式关注市场嘅价格。中国今年开始对多种国外垃圾实行禁令，使到好多国际垃圾回收企业被迫寻找新嘅市场。呢次垃圾禁令唔单止为价值上亿美元嘅垃圾回收产业带嚟变动，亦都喺中国国内造成不良嘅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西藏、香港和台湾的民运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目标形成对抗中共统一阵线。海外藏人活动人士、维吾尔活动家和来自香港、台湾的活动人士6月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组织举行第二届西藏、香港、台湾圆桌会议，讨论各方怎样统一行动，对抗中国在多个地区多方面对民主自由运动的压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次会议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主办，会议以闭门形式在自由之家组织在华盛顿的总部举行，维吾尔人权项目活动者亦都有代表参加。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任多吉才旦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现时很重要的就是要理解藏人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大家看到的压制来自习近平政权，他们需要一同坐下来到商讨策略，来到挑战这个压迫所有人的相同的一个政权。上一届的藏港台圆桌会议在2017年4月在台北举行，多吉才旦说，自从去年的圆桌会议之后，他们总结出情况变得更加紧迫。他又说，这次会议选在华盛顿举行的目的之一是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系统质押民主和人权问题的理解。多吉才旦说，他们在华盛顿组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令到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的领导人了解这些议题，并且为那些为民主抗争的人建立更有力的支持，令到国际社会了解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这里争取人权。习近平政权不单止在这里压迫东特厥斯坦、香港和台湾，同时也在这里威逼美国和西方的民主以及自由，这些不再是西藏的问题，这些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受到攻击的问题。多吉才旦又说，与会者讨论了非暴力的行动策略，他又说，大家需要挑战中国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论调，真正在这里发生的中国故事就是习近平修改宪法确定了终身独裁，虽然习近平权力很大，反抗亦都在这里发生，因为习近平的这些做法，中国政府亦都因此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人民更加失望。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领袖林非凡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台湾、香港和西藏面对的都是中国的压迫，这些是促进他们联合的共同基础。林非凡说，中共用了很多方式去到形成他所谓的联合统一阵线，他们亦都需要更多的联合去对抗这样影响力的一个机制，他们远程的目标是摆脱中国持续的压迫和他威权的控制，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国内的民主，同时也帮助或者支持中国人在他们境内自己的抗争。林非凡又说，台湾的年轻世代其实也希望看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普遍台湾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并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原因其实很简单，很多台湾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扩张会有对台湾进一步的威胁，台湾人比较关注国内的议题。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两个层次，第一就是在国际更大的区域的国际地缘政治角度，他们碰到的就是中国的扩张，台湾的主权地位受到威胁，这是他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中国在国际社会打压他们，将他们列成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将台湾的友邦一个一个这样剥夺。在国际社会当中，在世界卫生大会、在联合国、在各种组织和框架架构之中压迫台湾，不给他们参与。国内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持续通过统战的手段，联合国民党或者一些帮派破坏台湾的民主， 林非凡继续说，大家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不断强调一个中国，帮派分子用暴力的方式去攻击香港来的运动分子，攻击台湾的改革运动。林非凡又说，在六四事件以19周年之际，台湾活动人士乐见中国民主化，他们希望更多台湾人能够关心周遭国家的民主化议题，但是他们希望在支持对方民主的同时，他们也能够关注台湾的主权不断遭受到侵害和剥夺。他希望支持是双向的，彼此都能够互相理解，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一个目标，林非凡强调说。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亦都参加了这次藏港台民主议题圆桌会议的讨论，他说这个活动增加了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对西藏和新疆的理解。他们美国之音说，过去香港的年轻的运动和台湾联接比较深，但是就算是香港对于民主运动很积极参与的人，其实也都没有跟西藏以及新疆有太多的联系。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们认识不足，第二是觉得可能有太多的差别，不是几认识那个运动里面的人。这次机会对他来讲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令到他更加了解到底他们的实际情况是怎样，诉求是什么。他说各方需要互通有无，分享优势。他又说香港的好处是在于一个国际都会，国际曝光度高，台湾拥有的自由度比香港多，主要的就是要连接不同地方的人来到善用彼此的优势。敖卓轩强调，西方要意识到中国领导人的整体扩张策略对世界自由和民主带来的风险。他又说中国的习近平自从当了领导人以来，他一直在扩张，而大家从南中国海军事化，从一带一路看到他的硬实力，在澳洲、纽西兰这些地方，中国一直在破坏他们的法律和制度，而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都是在同一个模式之下，就是从习近平的眼里面，这些地区对他来说都是同一个部分。他又表示要看清楚中国的目的，要明白中国要做些什么，必须要看一下香港、台湾、西藏、新疆等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模式。南中国海、一带一路只有从习近平的眼里面看局势，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找出最好的应对方法去维护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决、自由、平等。敖卓轩又说，在习近平年代的中国是很有野心的中国，他不单止希望要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实力，他是希望建造一个帝国，然后从根本去挑战西方社会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度维持的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在某个程度，中国要讲述的就是美国西方以外还有一个模式，这些是很危险的。在谈到雨伞运动的时候，敖卓轩说，雨伞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争取香港的普选，从这个目标来讲它是没有成功的。当然它有一定的作用，是唤醒香港年轻人争取自由的意识，但是同样的，大家看到明显的就是雨伞运动也使到习近平政府对香港的打压更大，因为它并不想再有这样反对的运动，所以雨伞运动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唯一他们现时可以做的就是将当初参与雨伞运动的原因和精神继续燃烧下去，将争取民主这个漫长的运动继续走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8年3月，国会试图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喺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冇通过。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系民主党人，而当时嘅国会处于共和党激进派嘅控制之下。对约翰逊总统弹劾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同他解除战争部长的职务有关。一项新法律规定，未经参议院批准，总统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但是约翰逊总统认为这项立法违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 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了总统的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的结束虽然未能够令国会和白宫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消失，但是就对战后南方的重建努力带来影响。激进派共和党人认为南方必须为挑起战火受到惩罚，他们还希望确保南方各州新政府支持共和党。激进派共和党人寻求支持的途径之一是帮助黑人争取投票权，他们知道原来的这些奴隶一定会投票支持给他们自由的党派。共和党人控制南方的另外一个办法是防止南方白人投票。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是参加过分裂联邦的反叛活动的南方人一律不得投票，这个就有效阻止南方大多数白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人。激进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很多强硬规定，对南方各州重返联邦提出严格条件，要求他们制定新宪法保护所有黑人的投票权，而且必须批准宪法修正案被黑人成为美国公民。激进派共和党不单止修改了法律，而且还派自己的支持者到南方去将黑人组织起来支持共和党。很多南方白人都恨透这些北方人，还跟这些人起了个外号叫做 Carpet Beggars。 这些人被叫做 Carpet Beggars 是因为很多到南方来的北方人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毡造的手提袋里面，这种手提包就叫做 Carpet Bag， 这些人自然就成为 Carpet Beggars。 南方人还很不友善的将这些北方人合作的南方人叫做 Scalawags， 南方佬。南方白人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打输了内战失去权力，日子好不好过。而同时多年来一直被南方白人当作奴隶的黑人，如今开始尝到自由的甜头。南方挑起内战，比较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沉重的财产损失。战争结束之后，南方一片废墟，而北方就毫不同情，这个不难理解。南方各州召集会议成立新政府，过了没多久，南方除了三个州之外都有了自己的新议会。毫不奇怪，南方每个州的新政府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下。很多新当选的州长和政府官员都是外州来的 carpet beggars， 投机者，或者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南方佬 scalawags。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各州很快就推选出新的州政府和议会，但是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中。州政府里面的很多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纵饱私囊。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那里的新州长原来是俄亥俄州的军队指挥官，他任用了很多不正派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受到通缉的罪犯。这种情况在南方很多州政府里面都存在，譬如路易斯安娜州长就是从伊利诺伊来的投机者，他四年后离任时带走了$100,000，而他在这四年里面每年的薪酬只有$32,000。腐败并不局限于南方，内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面， 美国发生了好几宗臭名昭著的贪赃枉法案，其中一些发生在北方，甚至发生在白宫里面。这些贪赃枉法的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不过南方人亦都不是全部腐败，新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修筑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改善交通和教育，还给私人公司提供贷款修建铁路。最重要的是他们比刚刚获得自由、努力重建新生活的奴隶看到希望。因此人对南方重建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今日，很多南方人还是觉得重建是战败后的痛苦时期，但是现在亦有很多人认为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期是建立一个新南方的必要步骤。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南方重建给美国带来了好几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宪法修正。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修正案。首先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跟着下来是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归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都是他们所在州的公民，任何州都没权限制他们的公民权。最后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都不能够因为肤色被剥夺投票权。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黑奴。第十四和十五两项修正案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单单靠这三条修正案并未使黑人真正获得这些权利，直到一百年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才使这些权利真正变成现实。即使是这样，这三项修正法案在被黑人成为享受所有权利公民方面还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激进派共和党人通过的这些法律和采取的行动亦为南方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们促使愤怒的白人成立三 K 党等团体不断骚扰黑人，这些法律引发的南方间的互相怨恨亦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还改变南方的经济体系，白人土地主将自己的大农场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耕种，黑人承租土地就可以得到种子、农具和足够一年用的供给。作为交换，地里面收获的粮食一大部分归土地主所有。这种收益分成的系统在南方各地推广使用，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收益分成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种地，但是同时又使他们很难赚够足够的钱提高生活水平。结果是南方的大多数黑人依然无法摆脱贫困。收益分成系统使南方变成了美国最穷的地区，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改变了南方乃至美国的面貌，亦都在跟着下来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现在就在玩电子游戏机，你说就是等他一起去跟朋友吃饭。 Michael 今天是教识你说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Junkies 同埋 Cardello。
Hey Michael， 你仲未玩够电子游戏啊？你点搞噶
？Just a minute. Never mind. You are right, Li Hua. I need to do something more useful with my time. I'm a video game junkie.
你系咩话 ？Junkie 系咩嚟噶
？I called myself a video game junkie. Junkie, J-U-N-K-I-E.
你系咪话你玩电子游戏玩得太多啊？
You got it. The word junkie originally was slang for a drug addict. Now, however, people use the word junkie to describe people who are very absorbed in a hobby or kind of entertainment.
Oh, junkie 就是指那些沉醉在自己的嗜好的人。那除了好像你这种成日玩电子游戏的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junkies 的？
Of course. For instance, my dad is a golf junkie.He goes to the golf course at least twice a week, plays for hours.
没错，你爸爸真是个高尔夫球迷，一个星期要打两次，每次还打几个钟头，那他肯定是退休了，如果不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哎 ,Michael, 你再跟我举几个不同的 junkies 的例子好不好？
Well, my friend Mitch, he is a sports junkie. He watches football in the fall, hockey in the winter, and baseball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He finds a game on TV almost every day of the year, and 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 player.
Okay, 你个朋友 Mitch 系个球迷，佢日日喺电视上边睇球赛，秋天睇足球，冬天睇曲棍球，春夏天就睇棒球，仲知道每个球员，佢的确系个球迷啊。
That's right. We don't use the word junkie for just any fan. We use it for people who can't live without their hobby.
哦，所以 junkies 是指那些没了他们的嗜好就没法过日子的人。
Yeah, like you. You are a soap opera junkie. I've seen you run to the student union between classes just so you can watch soap operas on the TV there. You are a junkie.
什么？我是电视剧迷？我至少不好像你这样对电子游戏这么着迷。哎，快点走吧，我们跟 Jack 和 Sarah 约好了一起吃饭的。哎 ，Michael 要走了，唔系我哋又迟到啦。
Oh, come on, come on.
Michael， 将个遥控器俾我。
Hey, cut it out.
对唔住啦 ，Michael， 唔走就嚟唔切啦。你头先讲 cut it out 系咩意思啊
？I said cut it out. Cut, C-U-T.Out, O-U-T. That means stop it.
Cut it out 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那这句话是什么场合用的？
If someone is doing something that annoys you, and you really want them to stop, you can use this phrase. For instance, I was busy playing that game when you tried to grab the controller from me. I wanted you to stop trying to grab it, so I said, cut it out.
哦，如果有人做的事令你讨厌，你就要他不要这样做，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这句话，就好像刚才我要抢你的遥控器的时候，你说 cut it out 就是叫我不要抢。看来 cut it out 这个讲法还挺有用的。
You understand. So what do you say if someone starts throwing peanuts at you like this?
你做什么拿花生扔我？ Stop! Cut it out, Michael!
Very good.I guess you really have learned this phr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今日用掟花生嘅方法嚟教李华点样去讲 cut it out， 意思就系话唔好咁做啦。咁今次李华恐怕都再唔会忘记呢种讲法啦。咁李华今日仲学到 junkies 呢个词，咁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种嗜好又或者好玩嘅事着迷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